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的宏观旧约历史书。坐在我旁边的有伟大的，
就来伟大了。我说神才是伟大。我是姚谦，大家好。
我是乐意。那我们谦乐和你一起。那我们讲的是宏观旧约历史书，主题就是神是信实守约，但他的子民哈叛逆善变的。
对，过去两集呢，我们从四世纪呢看见以色列人呢不断的陷入悖约的循环，到了书卷最后五章十七到二十一章呢，正约的继续呢全面崩塌。我们看见米迦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设立神坛，但支派也把错误的敬拜变成整个支派的制度，
很可怕。
还有这个基比亚人呢残暴的来伤害弱者，以色列众支派追讨罪恶，结果呢变成充满血腥的报复，人人都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敬拜，人伦社会和公益的继续都陷入混乱。这个正正是这个栏目主线，次第
失序失地
归回
重建，
这个祖先中间继续的局面了。
四世纪就是陷入那个失序的局面啊。那么我们又谈谈路德记啊，路德记也是以士师时代作为一个背景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图画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哈，
比较光明一点。
对对对，在四世纪我们说那个名句就是
个人任意而行，
路德记让我们看见在这么一个时代仍然是有人愿意敬畏神，以忠诚还有恩慈彼此相待，神呢也没有放弃他的百姓。在看似很平凡的生活当中呢，看到神是默默的为这些主角呢施行一个护理。所以我们觉得路德记的经义就是乱世有
敬
虔。
全卷书呢，路德记从一个家庭的面对饥荒、死亡和绝望开始，最后呢可以以婚姻新生命和大卫的家谱结束。神就借着这个拿俄米、路德和波阿斯三位平凡的人物来恢复一个快要断绝的家庭，也为以色列的预备未来的君王。贯穿三个人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忠诚的恩慈，这种恩慈不只是一时的同情和好感，更重要是他们忠于神忠于人，而且愿意为别人来付上代价的爱。三位人物并不完全一样的，当然拿俄米的信心带着苦涩和挣扎，路德就坚定地归向耶和华，以他的行动来忠于婆婆。阿波阿斯呢就按神的律法来保护软弱的人，公开承担责任。他们呢，特别是路德跟波阿斯，是乱世中活出敬虔的例子。
约书亚记、
士师记、
路德记、
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
以斯帖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研读这六卷历史书，
探索以色列人出境迦南和被掳归回的历史脉络，
一起找出贯穿六书的核心信息。真道分解
和你一起
探索圣经大图画，
宏观旧约历史书。
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三个主角，就是拿俄米、路德还有波阿斯，他们怎样在那个失去秩序还有黑暗的时代当中活出敬虔。具体表现刚才讲了，就是一种对神的忠诚，也是一种恩慈待人，所以我们称为忠诚的恩慈啊。那首先我们来看拿俄米，他的特色呢是在苦难当中虽然是有苦涩的，但是他没有离弃神的。 那路德记一开始呢，就是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是遭遇饥荒，住在伯利恒的以利米勒带着妻子拿俄米还有两个儿子到一个地方叫摩押地寄居。后来以利米勒和两个儿子先后都去世了，留下我们所谓三个寡妇哈，就是拿俄米还有他两个儿媳妇，都是摩押人。拿俄米这时候没有了至亲，作为一个寡妇，她就失去生活的保障，她又人在异乡，年纪又大了又没有孙儿，看不出有什么出路。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拿俄米呢就真的有点苦涩了。他回到伯利恒，哇，看见当地的妇女走过来跟他打招呼呢，他就说，哎呀，不要叫我拿俄米呢，要叫我马拉。马拉是苦的意思啊，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从这些话你可以看见，拿俄米当时不是毫无挣扎的完美，他是相信神掌管自己的遭遇，但是他暂时只能从那个失去的角度去理解神的作为。当时他觉得真的是有点自怜，甚至可以说隐藏一点抱怨。他说自己空空的回来，但其实这个不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实情是忠心的路德还是陪伴在他身边，还有伯利恒当时也开始收割大麦，神其实静静的为他的准备新的出路。不过我们要注意，拿俄米虽然是苦涩，但是他是没有离弃耶和华的。当他在摩押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他就决定了，我又回伯利恒。这个归回首先是地理上的一种回乡，也使他呢可以重新回到神所赐的土地和圣约的群体当中。拿俄米他没有转去投靠摩押人的神，他怎么说啊？他对两个儿媳妇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他仍然是奉耶和华的名去祝福儿媳妇的，他也相信耶和华能够恩待人，赐人平安。他不能解释自己，哎呀，为什么在耶和华的眷顾之下可以经历这些苦难，但是他仍然是在相信耶和华的主权，在这个主题之下去理解人生的。拿俄米除了当时还是相信神的主权，他对别人也不错、
对，但是他在这种困境中没有只顾自己、
他
多次劝两个儿媳妇啊，你们回娘家去啦、希望他们可以重新建立家庭，可以得到安稳的生活。老人家当然需要陪伴的，但他知道两个摩押寡妇跟随他回伯利恒，他们将要面对的是贫穷、寄居和被排除的风险，所以呢，他宁愿忍受孤单，也不愿用亲情把他们留在自己身边。两个儿媳起初都不愿意离开他。这个让我们看见婆媳之间确实有深厚的感情的。推断拿米平常对两个儿媳也很不错的。回到伯利恒以后呢，拿米这些人还在悲痛当中，却开始为路德的安全和前途来着想了。第二章我们看见他提醒路德要留在波阿斯的田间，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那里不会被人欺负。那么第三章他又对儿妇说，女儿啊，我不但为你找个安身之处嘛，使你享福吗？他为路德所做的安排十分大胆，也带有风险的。经文呢没有评价他的计划，却清楚交代他的目的，他希望路德可以得到安身之处。拿米的信心是一种虽然受伤却还没有离开神的信心，他没有完全看清神的作为，甚至一度以为神让自己空空回来一无所有。可是他仍然归回神的土地和群体，他也继续为别人寻求一处，可是神就在他还没有看见的时候呢，慢慢的把他 觉得自己空空的转为丰盛。
嗯，所以有些时候人生啊，我们看好像是空空的，其实神可能在暗暗的为你准备。
嗯，
那么我们也想象一下自己啊，牧师，我们有没有曾经试过有拿俄米那种情况，真的觉得自己没有得到神的祝福，有一丁点埋怨神，生活不如意，但同时还是坚持没有离开神，有没有这种体会啊？
我呢，情绪一般来说都比较平稳，很少觉得神苦待自己的。有时候弟兄姐妹说自己不好啊，说闲话啊，就有一点冤屈，但是我完全不觉得这些是神苦待自己，而且也不会自怜，只是人性里面、生活里面、服侍里面常常有类同的事情出现。
嗯，
但是我还是相信神。
乐意就有小小的体会，就是我从小不是眼睛有毛病嘛，视网膜有问题啊，很深近视，所以我是有点苦涩的，一直觉得神为什么就不医治我的眼睛。但是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念很多圣经，就是认定神就是这位神，虽然是有点苦涩，但没有离开他。但是后来真正有出路是念了一位牧师写的书，他就讲到一句名言呢，就好像点醒了我。
嗯，
很简单，他说我们的信仰呢，不是用来解释人生，而是用来承载人生。
嗯，说得好，
我觉得真的是对，好像开启我的眼睛一样，就开了窍。
睁开眼，渴望见你，亲爱耶稣，掌管我生命，与你同行，随你带领，等候进入你的应许。睁开眼，不住敬拜你，亲爱耶稣，兴起我生命，并肩同行，紧紧依靠你，我已决定一生跟随你。主开启
我们来看第二个主角，就是噔噔噔噔，路德出场了啊！他的特色呢是归向耶和华，以行动而不是口讲的，忠于家人。那么话说，拿俄米劝路德回摩押的时候呢，哇，路德做出了一个坚定的选择啊！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从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如我。这番话呢，表达了路德对拿俄米至死不渝的一种忠诚，但其实呢，对神来说也是一个清楚而庄重的信仰的宣告。路德选择拿俄米的民族，也归向拿俄米所敬拜的耶和华，他甚至是奉耶和华的名来起誓，表明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有委身的一个决定。那么路德做出这个抉择的时候，其实表面看完全没有好处的，他已经没了丈夫，现在又选择离开父母，还有自己生长的地方，还有熟悉的生活，怎么样啊？是跟随一位年老贫穷的寡妇到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民族当中。
嗯，
其实他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伯利恒的人会不会接纳一个外邦人呢，啊？注意，他是外邦人，
嗯，
啊，也不知道往后怎样维持生活，更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再次结婚建立家庭。就在前路这么不明朗的情况之下，他还是选择投靠耶和华。他对神的归信与他和拿 拿阿米的忠诚呢是不可分割的，她选择进入神的百姓当中，不但愿意陪伴年老的婆婆，也愿意以耶和华为自己的神，那这是她的心智。但是她的心智这种尾声呢是没有停留在言语上的，她还有很多具体的行动来证明她这种忠诚和恩慈的。
回到伯利恒以后呢，路德主动向拿阿米提出要到田间跟在收割的人后面拾取麦穗，他愿意辛勤劳动供应自己和拿俄米。经文也说他从早晨直到波阿斯来到田间，一直在哪里工作，只在房子里坐了一会。到了晚上呢，他把拾去的麦穗打出来，又把吃剩的食物带回家给拿俄米。路德每天付上体力和时间，以行动来表达对婆婆的忠心和恩慈。往后呢，波阿斯听见路德所做的一切，就对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波阿斯这番话的重点是肯定路德已经投靠耶和华，并求神亲自赏赐和保护他。波阿斯没有因为他是贫穷的摩押寡妇而轻视他，反而看见他对神的信心和对拿俄米的忠诚。第三章呢，路德听从拿俄米的安排到火场请求波阿斯履行亲属的责任。波阿斯称赞他后来所表现的恩慈比先前更大，和修本的翻译是这样的，你后来的忠诚比先前的更美。波阿斯又说全城的人都知道她是个贤德的女子，她没有只为自己的婚姻和前途打算，也顾念以利米勒家族的名字和产业能否存留。路德所活出的敬虔、忠诚和恩慈有几个层面。第一，归向耶和华，愿意成为神百姓的一份子。他陪伴拿俄米以勤劳供应家庭。他也愿意按以色列家族的责任来寻求出路。使亡者的名字和产业可以得到保存。所以呢，我们说在四世纪中，许多以色列人明明住在应许地，却离弃耶和华，转去敬拜外邦人的神。但是在路德记中呢，我们看见一位摩押女子，她却离开自己的家乡和神明，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下，这个对比十分鲜明。
对，
那么金钱不在于人的出身，而在于人是否凭信心来跪向神。在路德身上就看见这种以行动活出忠诚的爱了。
好，第三个人物就是波阿斯，按律法精神活出恩慈，而且以他的能力保护弱者。谈回那个士师时代，其实许多人是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啊，我们上集已经讲了好多遍了啊。但波阿斯呢，却让神的话管理自己的生活的，我们看见他是这样的人。他对神的敬畏啊，怎么样去表现出来，我们可以从他在工作场景做的事情，还有看他的人际关系，还有处理责任的方式上来看到他的为人。那么路德记二章呢，就记载呢，波阿斯来到田间，就对工人哈、啊、那些他的仆人首先说什么呢？他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很可能是当时习惯用的一个问候语啊，不是他很特意的说。不过，作者特意波阿斯第一次出场呢，就描述波阿斯说这句话，至少呢，就好像为他的信仰形象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线索。
对，
接下来呢， 波阿斯怎么对待路德呢，就真正显出他口中的信仰真的落实在生活当中的。那根据利未记十九章还有二十三章和申命记二十四章，我们就看到神是吩咐以色列人收割庄稼的时候呢，不可以把田角割尽的，也不可以捡尽遗落的麦穗，要把这些留下来给什么人呢？穷人、寡妇还有寄居者。波阿斯是遵行这些吩咐的，他让贫穷的寡妇摩押的女子路德就可以在田间拾那个麦穗。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所做的是超过律法的最低要求的，他不光是哎，你可以在这里拾取那个麦穗，他还吩咐他不要到别人的田间，怕他受人欺负，要跟随他的女仆人，又指示仆人呢不可以欺负他，还有他容许路德喝那些仆人打来的水，又可以呢在他收割的人旁边一起吃饭。后来他还吩咐仆人特意从禾捆当中抽出一些麦穗留下来让路德拾取，不可以责备他，这是故意的施恩了啊。波阿斯拥有土地、财富和社会地位，却没有利用自己的能力去欺压弱者，反而用自己的能力为路德提供安全、食物还有尊严，所以与士师记啊最后一段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啊。我们上一次看见，最后一段看到十七到二十一章，看到那些男人都欺负女人，对吧？哈，也欺负弱者，没有保护他们，但波阿斯呢，却愿意运用自己的资源去保护一个贫穷的外邦的寡妇。
那么波阿斯也是以神的眼光来看路德，他知道路德是摩押人，却没有只按他的民族的背景来判断他，他看中他已经投靠耶和华，也尊重他的信心和品格，他求神用翅膀来覆庇路德，同时他也以自己的行动成为神恩典临到路德的器皿。到了路德记第三章，路德到了禾场，请求波阿斯以衣襟来遮盖自己，原文呢这里的翻译向他展开衣襟。这个衣襟这个词也是带有翅膀的意思。第二章波阿斯说路德来投靠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现在路德请求波阿斯亲自伸出翅膀向自己施恩，履行亲属的买赎的责任。那么禾场的场面带有张力，也容易引起误会。经文呢没有记载路德和波阿斯有约轨的行为。
没有的，
没有的。波阿斯尊重路德，称赞她是个贤德的女子，也顾及她的名声，让她在人还不能彼此辨认的时候离开。她没有私下做决定，反而承诺会按照当时合法的程序来处理买赎的事情。那么波阿斯虽然是有资格承担买赎责任的亲属，但是他了解他却不是关系最近的那一位，所以他不能越过较近的亲属来自行处理。到第四章我们看到他来到城门，在众长老面前把事情情况说明白，先让那位比较近的亲属来做出选择。所以呢波阿斯他懂得律法，也按律法来行事，
光明磊落。
那位亲属后来呢就放弃买赎的权利，波阿斯在这个时候才在长老和众民面前来公开承诺买赎以利米勒家的产业，也娶路德为妻，使人的名字可以在产业和本族中得以保存。哇，这个波阿斯呢虽然短短四章的经文路德记呢，我们看见他的作为呢真的是一个公开履落的人。在这里可以看见波阿斯尊重神的律法和社会的程序，也愿意承担别人不愿承担的代价。他的金钱不只表现在口中的祝福，也反映在田间的管理， 也反映在对弱者的保护，
嗯，
也看见他对女性的尊重，
嗯，
以及他愿意承担家族责任的时候所展现的守法的精神和光明磊落，嗯啊，这个光明磊落我们已经谈过几次了，
嗯，
他以行动来活出律法的精神，而且让金钱会进入自己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真的很难的。
对，那牧师，如果你有机会跟路德或者波阿斯直面对话，就是面对面在你面前，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啊，很简单，我会对路德说：“哎呀，路德，很难的，你非常忠心，而且是蒙福的妇人。”
嗯，
那么对波阿斯呢？你呢？在尽你所能中是有情有义的人，各位
啊，对对对。那如果我对着波阿斯，我会对他说：“嗯，我看得出你看来也很喜欢路德的，很欣赏他的为人。”
男跟女都不一样。
对对但无论如何呢，我会跟他说：“嗯，我觉得你能真的活出律法，而且光明磊落，有真正的男子气概。”对路德，我就会说啊，真是一个好媳妇，佩服佩服。两个都说，
对，
你们对神的心我也看出来。其实他们能对人这么好，跟他们的信仰啊，对神是尊重很有关系。我觉得，
嗯，对。
士师时代，
那是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可是乱世有进前，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路德和波阿斯对神忠心，恩慈待人。
之后，子民仍然叛逆善变，最终失去应许地，流散各地。
但神信实守约，时候到了，让子民回归，重建复兴。
真道分解，和你
宏观旧约历史书。探索圣经大图画。
那今天我们宏观路德记看到他的经历是乱世有进前，
嗯，
在士师时代圣约秩序我们看到是崩塌哈，但就在这个时候拿俄米就在苦难当中，他是没有离开神的，虽然是有点苦涩。路德呢是归向耶和华，以忠诚的恩慈来委身他的家人，就是婆婆。还有波阿斯呢，就按律法的精神保护弱者，而且公开的承担买赎责任。而神呢，这方面也是暗中的眷顾他们，使用这些平凡人的忠心，他恢复一个快要断绝的家庭。嗯，神这种隐藏的护理，在神也有这一面，已经谈过，
嗯，
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啊。那我们也还有注意一点。全卷书最后就谈到家谱，那个家谱是从法勒斯延伸到大卫的，那就显明神在混乱当中仍然是保存一条的恩典之线，为以色列准备未来的君王，当然就是大卫王朝。人的那个失去属灵的秩序是不能废掉神的信实的，
嗯，
可以说最黑暗的时代，神仍然是眷顾他的子民，也使用忠心的人来推进他的宏大计划。
嗯，
那今天谢谢你和姚谦牧师和乐意一起探索圣经的大图画，宏观旧约历史书。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世界就有光，创造了
怀旧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